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愿你的灵在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堂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心中，我们一起有一个心志跟一个盼望。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吸引我们，教导我们，可以了解主的话。愿我们一切的侍奉敬拜，愿我们一切的动作心思意念，都在主圣灵的保守中，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照中，我们知道当如何行。把你自己的话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众人得着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行道有信心。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过去的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大概用了12讲的聚会，与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有关于加拉太书的信息，是使徒保罗给当时一群外邦信徒在加拉太这个地方，今天的大概土耳其这个地方的一群外邦人的信耶稣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写的那封信。他强调我们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受神的接纳，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信靠耶稣的工作。所以加拉太书，或者是说你说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神学特别的强调因信称义，这个基督教很重要的教义。所以我们从历史，从他个人的得救，从教会，从圣灵的角度，从圣灵的果子，从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各个的角度，甚至从旧约的历史，保罗很清晰地给我们画了一幅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能够信靠神，成为神的儿女，是真正因我们信耶稣。这是对于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如你我的一个很大的福音。因此我在思想，说完加拉太书，我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我很快的就想到他后面几卷的雅各书，雅各书。所以可能在往后的10个月的时间，如果上帝容许我还活着的话啊，没有碰到像一年前的大海啸，兄弟我还活着的话，我会继续的跟贵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雅各书的书这个信息，可能10到12讲，我们会很慢的看雅各书。请你翻开雅各 Jacobs。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几种这个经文的格式啊风格，有福音书，有使徒的书信啊，有启示的文学，像我们熟知的启示录。那么使徒的书信中间有好几位大的使徒，像是保罗的书信我们读过，像彼得的书信，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雅各的书信。雅各，如果你翻到雅各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作者雅各对自己有一个称呼，他说我是做上帝啊，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其实有一个另外的字更准确，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上帝跟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奴隶，是这个字，奴隶。奴隶跟奴仆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中文啊，仆人啊，比如说我是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家里的仆人，这个其实是一个荣耀的身份啊。所以仆人不一定是很低，但是我是奴隶的话，那可能就是很低的哈。其实这个仆人有奴隶的意思，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奴隶是不能 这个以自己的这个意思生活的一种人啊，一种被买卖的人，当代社会奴隶哈，像现在应该还有哈。他说他是上帝跟耶稣的仆人，这跟我们中文的书信的格式不太一样，我们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后说老岳兄老岳哥啊，祝各位这个等等身体健康。他说呢，我是这个雅各放在信的前面，而且他对自己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说我是耶稣的奴隶，是他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雅各是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大概四五个雅各，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雅各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容我告诉你，或许你知道，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耶稣肉身的弟弟，这个雅各啊，天主教认为是他的哥哥啊，天主教。那么一般认为玛利亚一生是童贞女啊，天主教是这样认为哈、啊。那么我们根据圣经大概没有这样的想法哈、啊。不管如何，这个人，这个雅各从小可能跟这个哥哥或弟弟，我们一般相信是他的哥哥一起生活。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这封信很特别的地方，在第一句话就讲出来了。他没有说这个人是我的老兄啊，是我的哥哥，我曾经跟他很近，他是上帝，所以我写这封信呢很特别，你们要信。没有的，他说这个人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我是他的奴仆，我是他的奴隶。如果你知道雅各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他曾经怎么样，对他哥哥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嘲讽，他对他哥哥的工作不相信，他对他哥哥的工作可能也感到很厌烦，他对耶稣基督这个人跟他一起生活，耶稣这个哥哥跟他一起生活，可能也感觉很困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哥哥是上帝的话，你是怎么生活？你从小跟他一起玩，一起工作，可能吃同样妈妈做的饭，可能睡在同一张床上，兄弟。然后突然30岁那一年，你可能28岁、25岁，哟，我这个哥哥怎么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这个世界的光，然后我们要信他，我们要透过他。弟兄姐妹，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各位妈妈，结果你生出一个救主来，各位有孩子的妈妈，突然这个孩子有一天到30岁，他说妈妈，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父在上面。你要是这个孩子的爸爸，比如说小毛 David 毛怀阳，我跟你何干，我的父在天上。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这个信息想这2000年，个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你的儿女有啊，这里说这个儿子是一位永生的上帝，你从小把他带大看大，这些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他可能是一个木匠，他的职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事情，有一个与你这么亲近生活的人，这个人竟然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他是神。所以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封书信透过雅各来写，就显出他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隐藏在这句话里面。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是他的奴隶。弟兄姐妹，你想想，他是曾经我亲近的兄弟，而且我曾经嘲讽过他，我对他的事工采取一个轻渺的态度。这个转变就是你我生命的现状。我们如果用肉身去认基督，你一定会失落。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人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没有办法接受福音？因为基督的形象与我们的期望差别的太大。耶稣有什么样美妙的形象，值得各位你去跟随他？他的职业，他的外貌，还是他说的一些话，对当时这些人来讲是何其的难理解。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肉身去认耶稣，你会失望的。你不会看见这个人的后面有一个绝对神的形象在里面，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雅各曾经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他认为他的哥哥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他所讲的话我们都不懂。妈妈把他养得这么大，而且他可能还是一个未婚生出来的这个兄弟，造成我们家族多大的不幸，多大的耻辱，多大的困扰。他还说他是先知，他是我们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甚至全人类的救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艰难。我们信耶稣就要经验过这样的波涛汹涌的改变。这个人如果只是一个一般人，他只是一个道德的教师，他只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善人、好人，亲爱的朋友，你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比这样的人还伟大的地方，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不会是一个特别的形象。但是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拥有这个绝对的神的形象，他是神的本身，你就要认识到他这个地方。雅各在这个地方曾经就被这个耶稣所扭转过来。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经过这样的扭转的，否则我们永远用人去认识他。用人来认识耶稣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以人的形象在我们中间。但是如果你以你人的软弱去认识耶稣的这一个面，你还不够，你需要透过人性完全的人，知道他跟你我一样的软弱，需要帮助，看见他神性的背后，那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圣灵的工作跟启发了。好，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写信的对象是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的安。这封书信，这封大公教会的书信，没有一个特别的教会的收信人像保罗书信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或者是以弗所教会。这里他给一群人写，这一群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们都是什么人？十二个支派表示是哪里人？都是犹太人，写给他自己的同胞啊，散住在当时可能天下各个地方的人。当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在罗马政府的这个管辖之下，散住在各个地方十二个支派他自己的同胞，要把这封信写给他们。这十二个支派的人，在圣经的角度，在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一群人是熟读什么律法的人？摩西律法的人啊。他跟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不太一样，这一群人是犹太人，他们认识上帝的律法。而现在雅各呢，这个当时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写给散住在这一个十二个支派的他们的同胞，要给他们讲这封信的信息，是面对一群知道要行上帝律法但是已经改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这一群人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你可以说是这一群人是拣选中的被拣选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特别选择犹太人这个民族成为一个人世界各民族的一个典范，让我们知道他跟他们的关系。我们透过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学习很多信仰的功课。这一群人不仅仅是那个肉身的选民， 他同时还有一个灵性上的选召，就是他们是一群还信耶稣的人，在肉身上，在灵性上，在基督信仰上面，他是一个双重选召，所以这群人很特别。而这一群人他要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你们信耶稣要有相称的行为，这是雅各书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一直在加拉太书的重点说，我们不要重视行为，不要以行为律法为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得到神的欢喜的那个方式，而是我们要透过信心。这里呢，似乎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当时的犹太信耶稣的他的同胞，你们这些熟读摩西律法的人，你们知道怎么样用律法用行为得到上帝的这个称赞，原来你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你们改过来了，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信心，因这个真信心所产生出来那个好的行为。所以雅各书你可以说它是非常强调基督徒信靠上帝人要有好行为的一卷书，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在整卷书里面，他很强调我们的 werk 啊，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还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我们会透过经文看出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好，所以这一群人很特别，雅各也很特别，但是雅各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好，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意思是这样，我们信靠神会落在什么中？试炼中。我不晓得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去请人来听福音，请人来教会，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你们的布道会、圣诞节的聚会，你们画一个海报，亲爱的朋友，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保证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但是你可以大喜乐，欢迎你来。你会这样写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基督信仰啊，就是这么的特别，他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你要信耶稣，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要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你就会怎样？落在试炼中。这个试炼中不是一次两次，是几次啊？百般，百般就是一直不断的试炼、试验、考验。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那么在这个信仰里面生活的人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难道这一群人是热爱百般试炼中的喜欢被虐待的一群人吗？我们这群人是有心理疾病的受虐待狂吗？然后上帝是那个虐待我们的人，他这里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而且落在这个试炼中还不算，我们还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一个心灵的感受，而是一个实践的态度，一个实践的行为，是我们表达出来，从心智、从意志、从感情各方面表达出来，却是一个什么？还要以为是大的喜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让我们可以去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基督教信仰就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人生真实的景况。我们信耶稣，你请人信耶稣，我们接受福音，你把福音介绍给别人，你是把这个信息要首先的交给他。我们绝对的承认跟绝对的相信 信靠耶稣有绝对的幸福，绝对的平安，绝对的美善，我们享受那个良善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世界面对福音的态度，就是他用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验，可能是主动的来压迫你，或者是你被动的没有办法拒绝的，在这个状况中间，你会在这个试炼里面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试炼是必须的吗？这个信仰的试炼能不能拒绝呢？从我们生命的经验，以及从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一件事情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一件事情落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它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很多慕道的朋友会谈到的，上帝何以不解决苦难的问题，为何有试炼临到信靠他的人。当然不信的人也有试炼，但是我们特别强调，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何以会落在这种不断的百般的试炼中间呢？很显然，上帝要透过这样的试验锻炼我们对主的信心，锻炼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锻炼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面可以成全，可以完备。那么你说，上帝何不用其他的方法？上帝很奇妙，就用这个方法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善。这个中间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以为大喜乐。你能喜乐吗？你能喜乐吗？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喜乐，但是他说你要喜乐，这几乎是一个命令的说法。我们都可以以为喜乐，我们都可以以为这是上帝良善的工作。这样的一个百般的试炼，使我们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可以保持一种神特别给我们的良善跟特别神恩典的展现。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个地方，他说，彼得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你看同样的话，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黄金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与尊贵。这是彼得的书信，雅各也这样讲。你看这两位神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蒙神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他给我们能力，他给我们恩典，他给我们力量去应对百般的试炼。这个试炼常常使我们忧愁，常常使我们沮丧，常常使我们灰心，常常使我们感到没有力量。是的，这是人性的表现。我们从来不拒绝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因为百般的试炼，不管是家庭的、婚姻的、学业的、工作的，你个性上的，甚至你健康上的，都是一个很难的处境。百般的试炼，特别是透过信仰而来的这些事情，要让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就通过这个试验，透过这些考验，就好像那个黄金被打造显出它的荣耀、 显出他的尊贵，显出上帝在你身上所给的那个盼望来。这是我们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必经的一条路，必经。我劝你，如果害怕的人，你现在要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继续信耶稣？必经的一条路，或多或少。但是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回避逃避的话，那你就太可惜了，因为黄金的尊贵荣耀跟后面的称赞我们是得不到的。好，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好，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或者是考验试炼，就生忍耐。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里谈到了信心。所以很多解经家说有一些比较新的解经认为雅各呢跟保罗是反对的，他反对保罗的神学观点啊，认为雅各书只强调行为，所以我们要用行为称义，他很强调行为，很强调这个做，而反对保罗。我觉得我读来读去，我们读来读去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对的啊。我们用信心的角度去解这封信，你会发现实在非常的宝贵。好，这里说，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刚才的那些试验，就可以生出一种德性来。刚才说我们要以为大喜乐，这里说我们会生出忍耐来，这个忍耐。好，而且他期望我们这个忍耐也要有果效，好像结出那个果实来，这个果实要成功，为的使我们这些经过试验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成全，可以完备，甚至可以毫无缺欠。这是雅各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哎呀，你说月哥脾气很好，他从来不生气，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德性？这个姐妹好有气质，她从来都不大声说话。这个小孩真好，他的父母对他这么的虐待，他还能够这么的爱他，孝顺他，是不是这样的忍耐？是不是我有特异的功能，我可以躺在一个钉子的桌子上面，都是渣子，我可以躺在上面躺两个小时，我不怕疼，开刀不喊爹娘。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忍耐？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到我们要在信仰中那个忍耐，是一种对公义、对良善、对神的一种特别的坚忍。这个坚忍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清楚的对象，就是我要靠神经过这样的试验。那个忍耐是有一个目标的，它有一个目的，它有一个做法，是我们要透过经过这样的试验，让我们可以成全，可以完备。所以这个忍耐就跟我们中文说那个忍受不太一样了。忍受跟忍耐，什么叫忍受？哎呀，我们这里在座的父母就要常常忍耐你的儿女，对不对啊？这个忍耐常常是一种忍受，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孩子送给我，那孩子是你的，你得好好养，是吧？你得忍受你的孩子，你忍受你的指导教授，你忍受你那个不爱你的丈夫，你忍受那个不好相处的妻子，或者你忍受你的老板，或者你是当媳妇儿的，你忍受你的婆婆虐待你，直到你的婆婆死了，你也成为别人的婆婆的时候，哎呀，中国说媳妇儿怎样熬成，哎呦，你们回答的挺好哈，媳妇儿熬成婆，婆婆死了，终于我也成婆婆了，我也有媳妇儿了，这下子我可以好好的干干我身为婆婆那个权威。弟兄姐妹，是这个忍吗？不是这个忍。所以这里讲到了我们那个忍耐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坚忍，我们有一个真正清楚的对象，我们是借由神，靠着神，凭着神的信心加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我们去怎么样正面积极的面对我们生命中每一种的挑战， 这里说生命的试验，而不是消极的忍受。当然在现象上有时候我们会看得很像啊，可能你有一个对你不好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很难缠的妻子，或者一个某一种情况，一个儿女的教养，有时候我们也确实在忍受，有时候也在，有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也很痛苦，也很多眼泪。我相信这是我们生命的现况。但是这里讲到的这个忍耐，要鼓励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神给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有忍耐。这个忍耐有一个内涵，就是你对上帝的爱。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你要相信。所以这个忍耐是充满的正面积极的精神的一种爱，对于上帝的良善公义，他的，你可以说他所有属性，他的正直，他的圣洁等等这些事情，对这些事情的坚忍。因为你坚持这些属神的德性，你就在你的生活中间碰到很多的这些试验也好，试验也好，考验也好，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能够坚持的、坚忍的，靠着上帝给你的力量，充满上帝的爱，去忍耐在你生命周围的所有的试验。他说你也要成功，他希望我们不仅仅好像消极的忍受而已，而是正面的去迎接，有一个忍耐的德性。他希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实的，他说成功好。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成功跟我们现在教会讲到的成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什么成功？你有很大的教堂，你有很大的房子，你有很好的车子，你有很好的事业，你有很顺利的工作，你有很好的家人，你有很美善的享受，这些东西。这里说的成功是另外一种，这里的成功是跟那个试验的成功连在一起的。我们成功了，成功在哪里？成功了在我们靠着上帝通过了前面的这些试验。而这个成功的果实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可以，他说我们可以完备，可以毫无缺欠。不是我的享受，不是我的舒服，而是我这个人原来不行的，原来还有很多杂质的，像刚才说的那个还没有炼过的那个黄金，现在我炼干净了，我炼得柔美了，我炼得纯粹了，纯洁了，更亮了。这样的一个磨练，这样的一个锻炼，这样的一个成功，这样的一个完备。所以雅各在这里，他一开章的前面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要渴慕，要盼望，要渴求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说我真的不太敢信耶稣，如果信耶稣需要经过这些，真的是很艰难。所以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耶稣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信耶稣又是一个这么美妙的恩典。所以这里好大的冲突，这是好像一个很大的悖谬。我们一方面有这么深这么大的福气，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忍受这么多必然的试验，我们何以能通过呢？所以雅各书这里就说我们要有信心，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刚才说我们要成全，我们要完备，我们要成功，我们要有信心去靠着神，有那个正面积极的忍耐，经过这样的试验。 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哎，好像这两句话接不上，接不在一起啊，好像前面写不下去，现在写另外一个题目。不，为什么这里谈到智慧？在圣经中里面有谈到很多智慧的话语，圣经中里面有很多智慧的人，其中有一个国王很有智慧，是谁？是所罗门，大家还记得这个很有智慧的王。当他敬畏神、爱神、与神同行的时候，上帝给他很大的智慧。当他发达以后，他慢慢的远离神，他的智慧就消失了。这里这个智慧有一点点这个意思。我们如何可以有这个智慧呢？我们要求靠神给我们这个智慧。什么样的智慧？我们需要怎样的智慧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事情？帮助我们领受这个属天的智慧，知道怎样在那个患难跟考验中间，我们有这个智慧，靠着神去忍耐。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这个智慧就是你要去寻求的。我们在那个试验中，我们在那个考验中，我们常常没有方向，我们常常觉得痛苦，我们常常觉得低潮，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没有出路。我们需要主的帮助，主这个时候就乐意给我们什么？那个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你有吗？这个智慧不是你很会读书哦，啊，在座的同学都很会读书，你看玉洁，你看不得了啊，全世界的古籍他都去过，我真是羡慕他这个工作啊，还这么聪明那个小子。我相信还有很多哈，我不太认识，对不起，因为我刚好认识他啊，这样聪明的人在你们中间，我相信你们各位都是这样啊。这个聪明，这个智慧指的是这些事情吗？我相信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会读书，可以造一个汽车，造一个很好的飞机，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你会设计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啊，一个漂亮的电脑啊，苹果电脑。但是他这里说你要有智慧，因为我们很缺少这种生命的智慧。这里不是讲 EQ 哈，也不是讲 IQ， 这里是讲上帝的智慧，你可以说是 GQ 啊， GQ 啊，我不晓得是 GQ 啊，上帝啊，啊 GQ 啊，或者是 WQ 啊 ，VNQ 啊，上帝的 Q， 上帝的智慧，当然不是阿 Q 啊，阿 Q 就完了哈，上帝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神要有这个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让我们啊嚣张，不是让我们放肆，不是让我们骄傲，不是让我们看不起别人。这个智慧是让我们一方面有信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一定会有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验，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主给我们一种力量，这个力量要有智慧去经验。你要求，那上帝就一定怎么样，一定给你这种智慧。你说我求了半天他都不给我，哎，确实这是我们的经验啊。但是你求什么呢？你求的是什么？我的考试要通过，没有错，我要有一个如意的郎君啊，我要有一个颜如玉，我要发财，我要车子，我要学位，我要这个德文考试通过啊！我像我要博士学位啊！我要很多。弟兄姐妹，你求的都是什么？你有没有为你的信仰生活求这样的生命智慧？这个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你想智慧聪明，智慧聪明，智慧聪明，我要的都是那些东西。那个东西上帝确实愿意给你，但是他这里说我们中间若有缺少这样生命智慧的人，那你就要求神给你。他把这一位神他的哥哥怎么样形容？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的人，主就必赐给他。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仅不会不给你，而且他还厚赐给你。他不仅赐给你，他要厚，厚的意思就是加给你很多啊。像我们中国的父母给儿女夹菜啊，他已经吃得住肚子都破，还嫁给他，还嫁给他，就是那个意思啊。我想你我应该很体会啊，特别我们东方人 厚赐予众人，而且不斥责人啊。这句话跟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圣经常常有上帝骂人，对不对啊？耶和华骂我们，上帝发怒。是的，他为什么发怒？他发怒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寻求他。我们来寻求神好不好？让我们爱上帝。这个寻求有一个，这里用这个经典来讲话，我们要寻求这样生命的智慧。我们不仅仅寻求他给我们聪明，给我们灵力，可以办事的能力，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种智慧，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信心的考验中间，我们可以通得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智慧。好，他说我们要不疑惑，凭着什么去求？又是信心去求，有没有？第六节你看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雅各是不讲信心的，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读的。他非常讲究信心，你看一直讲到现在，他一直讲信心信心信心。我们要用信心去求，我们要用信心去经过试验，我们要信心，有信心一点不疑惑啊，相信上帝，上帝就愿意给我们。他不仅仅不责备我们，他还要夸赞我们，他希望我们这样做。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试一试，为着你可以有这样生命的智慧向神求，而且要有信心，要一点不疑惑，一点不疑惑。那至于神怎么样成就，神怎么样给你，每个人不一样，这里的应许是上帝一定给我们，一定帮助我们。好，再来第七节，我们谈过的第九节、第七、第八是说，那些心怀良意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经验。好，我们跳过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前面谈到我们要求这种生命的智慧，后面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富足的降卑。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前面那个试验、试炼生命中各种的这个考验，好，我们说这个艰难的部分，实际上就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看见这样的起伏，对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高还是低啊？你是这个富足的还是这个卑微的？弟兄姐妹，你是高还是低？有没有人说我从来就很高，从来没有低过？哦，我很佩服这样的人，哦，我很羡慕，至少我实在是没有看过。有没有人说我从来就是倒霉到底，从来就是低的，从来没有高过？有没有这种人？我相信也不太会有啊，可能多一点，但是应该也很少。弟兄姐妹，富足的、卑微的、身高降低，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生命状况，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们会有高，也会有低。特别我们这群信靠上帝的人，也会经验生命的高低，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信仰的道路就是一个充满信心试验考验的日子，考验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灵命的过程，我们生命的过程，我们家庭，我们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健康，前面还谈到那个美容。各位姐妹，你再漂亮你都有老的时候啊，是不是？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享受的物质，从我们这个人生命的行旅，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经验生命的高与低。他这里说， 卑微的身高就该喜乐。前面说大喜乐，受痛苦要大喜乐，这里说卑微的啊，是不是鸡犬升天我们高兴？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卑微的，原来不行的，原来有病的，原来比较弱的啊，比较好像差一点，哎，他升高了，各方面发展挺好，我们为他喜乐。那么如果你是很高的下去了怎么样？今天有一个比你更美的出来了，姐妹们，有一个比你更美的，比你更吸引人的，弟兄们，有一个人成就比你更高了。啊，那个看过100个古迹，那有一个人看过10000个古迹，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你得过一个诺贝尔奖，他有10个诺贝尔奖。弟兄姐妹，那个高的，那个富足的下去了，那个差的上来了，态度是一样的，都要什么？都要以为喜乐，跟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讲的一样。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有高有低。你是富足的降卑，你是那个卑微的升高。我们都有一个在神里面持平的态度，我们都要以为喜乐。卑微的身高喜乐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但是一个从高到低你还能喜乐，那就是一个德性，这是上帝给你的。今天你讲到很厉害，有一个讲到比你还厉害的人，今天你牧会有500个人信耶稣，有一个人有10000人信耶稣。今天你可以指挥10个乐团，有一个人可以有50个乐团高薪聘请他去做，他也不愿意去。弟兄姐妹，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的事情，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怎样？弟兄姐妹，你会过去的，你要有这个真实的看见。你不要想别过去的都是别人，我不会过去，我这么努力，我告诉你，努力并不代表成功，常常很多不努力人反而很成功。那个丑八怪得到最好的，你怎么样努力你就是不成功，你就是没有办法拿，你就差一秒啊，像那一败啊，差0.1啊，差0.5，你就是没有拿，你想尽办法没有办法拿到。弟兄姐妹，生命确实告诉我们这些残酷的事情，我们都要过去，像那个花，像那个草会凋谢，那个美容会消磨，会枯干，只要一阵热风都完了。这个热风就是那些考验，就是那些试探，以后我们会谈。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生命的智慧从主那里领受的？哦，原来我如果不靠主有这样的生命的智慧，我就在这个生命的高或低里面我们就失落了。我很高的时候我很满足，可是当我低下去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团体只有我能高，别人都不能高吗？别人也能高，别人高起来的结果就是我必须要，我不得不低下去。弟兄姐妹，高低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基督徒们，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你要得到解放，我用解放两个字，不是得到释放，释放不够力，要解放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啊，解放要有力量，你要解放谁？不是解放你的敌人台湾了，你要解放你自己。这个自己解放哪里？解放把你这个高低的这个成见，对于生命的这个坚持，这个不要放弃，你要得到这个生命的智慧。对不起，我开一些玩笑，希望不要得罪各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个生命真实的解放，这个解放不是靠你的意志，不是靠你的努力，当然我们都要做这些事情，你最重要的你要抓住从神来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生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验的，一定的。特别年轻的弟兄姐妹，你还有很多的考验在你的后面，一定的。你要成功，你要高升，你要富足，你一定碰到这个考验，我保证你碰到。但是你不要灰心， 这个高并不是你唯一的目的，你这个高的目的，你这个富足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前面说的，你可以通过那个考验，可以成功，可以更认识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所表达出的那个成全跟完备，这是你要渴慕的，不是你个人单单的成功，那就只是富足聪明而已，那就太低了啊，那档次就真的不够高了。你的档次要高，你的生命的档次，你这个生命的行旅要经验过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高低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你要有那个生命的智慧去面对，去理解，去经验，去实践。这是雅各书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他谈到的行，他谈到的做，不是我要为我自己的某一些成功而做，他是要知道，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心的作为，这些工作呢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我们要这样的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低，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学习，真是很不容易。我听过这个台湾信友堂康来昌牧师的讲道，康来昌牧师很会讲道，我很喜欢听他的讲道。他有一次去讲道的时候，底下有一个不晓得是姐妹弟兄，他说康牧师你讲道讲得真好，真棒，每一堂讲道都，这是我听康牧师自己讲的见证啊。他说真好，我很喜欢听你的讲道，真棒。他说呢，全世界我认为就只有一个人比你好。你我记得康牧师那个时候他说，你这个真不识货，我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讲员了，怎么还会有人比我好呢？他当然是开玩笑。弟兄姐妹，你全世界第二你还不甘愿吗？弟兄姐妹，你讲到全世界第二，有一个人比你强，你第二你都不舒服吗？第二，哎，全世界有上亿上千万人都会讲到，你第二你还不满足吗？哦，这个比喻让我有很大的启发。弟兄姐妹，富足降卑是不能比较的，我要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要在神里面富足，你在神里面卑微都好，就怕你的富足你的卑微跟神没有关系，那就真的如什么，真的如上面讲的，草也枯干，花也凋谢，那个美都没有了。你再富足再美都没有用，你再卑微再没有用也不一定很糟糕，重点是你有没有跟神连在一起？你现在是富足升高还是卑微降低？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不重要，但是请你审视一下，严肃地面对自己，不要有这个功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在你心里作祟。你想想我现在生命是高还是低，求主光照你。如果你现在很高很富足，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有智慧信靠他。如果你现在很低，我也鼓励你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因为那个低的慢慢会高，你很高我告诉你，你绝对会从高到低，这是绝对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抓住这个生命的现实，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跟这个世界上面所说的道德虽然有一点像，但是它更精确地告诉我们，这两种生命的状况都要从主的眼光来看，让我们或高或低，或生或死，圣经说的都是谁的人？都是主的人，都是主的儿女。那么雅各写的书信就不会白费了。好，今天请你记得，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他写给我们这封信，要叫我们有生命的智慧，要透过这样的智慧体验，在我们生命高低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不断地靠着神经验那个 我们信仰所带给我们那个生命的试验，他希望我们成功，他希望我们成全也完备。以后我们会继续谈试探、试炼跟其他的信息。雅各书，希望各位回去可以有机会，你可以先阅读，以至于我们以后在分享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有一些领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信心，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当这个真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那个相称的行为的。谢谢主，借着你的使徒们给我们各种各样这种全备的教训，使我们在你话语上面领受更多，在你话语的领受上面感到更丰富、更满足。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今天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教会兄姐，让我们抓紧这个信息向你求这样生命的智慧。我们相信你的厚赐，我们相信你的不斥责，我们相信你愿意更多的加给我们这样生命智慧的时候，主，我们就领受，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力量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走这个信仰真是充满各种挑战跟试验的道路。谢谢耶稣，谢谢恩主的帮助，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求主引导我们下周的生活，以后的生活，使我们每天每时都常常活在主恩典的光照里，使我们借由这样的光照得着生命的力量，可以天天行走这一条美善的这个天国的道路。不管高不管低，都在你的恩典中间。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于你的人，我们是你所深爱的那一群儿女。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门。